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深度报道：推特怎么了？关注中国政治犯账号被封。
我被封号应该不是因为马斯克这个什么什么政策的原因啊。
普京称俄罗斯准备好与乌克兰战争所有各方谈判。年终报道：2022年经济再滑坡，中国解封是否能重回5%增长轨道？
4月份有复苏，但是今年呢有2%了，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志远为您播报几条要闻简讯。我们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平安夜发表的视频讲话。志远。
好的，陆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罗斯的攻击使数百万人陷入黑暗，但乌克兰人将在这个圣诞节创造自己的奇迹。大多数乌克兰人是东正教徒，他们在1月初纪念这个节日。泽连斯基说，即使在完全的黑暗中，我们也会找到彼此，紧紧的拥抱。他还说，我们会像往常那样的微笑和高兴。有一点不同，我们不会等待奇迹的出现，因为奇迹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段视频时长不到9分钟，是在夜晚的户外拍摄的，背景只有几盏白灯和一棵圣诞树。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的这天，正是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10个月。
另外，普京称俄罗斯准备好与乌克兰战争所有各方谈判，具体的情况，志远。
好的，陆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天12月25号播放的一个电视采访中称，俄罗斯准备好了同介入乌克兰战争的所有各方谈判。他又说，谈判取决于对方，俄罗斯不是拒绝谈判的方面。据报道，基辅及其西方支持者拒绝参与谈判。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强调，普京没有任何理由发动一场帝国主义方式的入侵战争，在乌克兰造成死亡和痛苦。基辅坚称将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所有的俄军被赶出乌克兰领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这个月发表的一个采访中表示，尽管多数冲突都已谈判结束，不过中情局的评估是，俄罗斯对通过真正的谈判结束这场战争还不是认真的。
中国新疆伊宁一座金矿发生坍塌事故，这起事故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志愿。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六，有18人被困在地下，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搜索，目前还没有人员死亡的报道。坍塌事故发生时，共有40人在井下作业，其中22人安全升井。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12月20号到21号对中国的访问被认为是破冰之旅。对此，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做了采访报道，请志远介绍报道的主要内容。
好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第6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并出席了中澳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双方同意启动6大领域的对话沟通，其中包括较敏感的经贸、防务等问题。黄英贤是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他和王毅展开新一轮的外交与战略对话，被认为是有可能重置中澳关系的标志性一步。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敦促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 COVID-19 的源头，北京对此反应强烈，决定对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商品实施一连串的制裁，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好，以上是志远为您播报的简要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了解一组跟新冠疫情相关的最新进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接下来我们请宇宙来报告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进展。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看到呢，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25号星期天宣布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至此呢，持续近三年的中国疫情通报可以说是戛然而止。中国国家卫健委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停止通报，还有呢，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会用什么方式或者什么频率来发布。陆阳。
宇宙，据说英国出台了数据，显示了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
是的，这个名字叫 Airfinity 的英国健康数据公司估计，中国目前每天可能有5000多人死于新冠病毒。这个呢，与北京的官方数据形成鲜明对比。那它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呢？这家公司 Airfinity 说，它使用基于中国地区数据的模型。陆阳，
关于中国的新冠病例人数是不是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宇宙。
是的，陆阳。自从北京取消清零政策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就没有收到来自中国关于新冠住院人数的数据。一些卫生专家质疑中国是不是可能隐瞒有关疫情程度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呢，数据的缺口可能是因为中国当局力不从心。但是呢，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葛斯汀呢，他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人士之一。他说呢，缺失的数据非常可疑。另外有一些专家表示，中国确定新冠死亡的标准狭窄，低估了真实的死亡人数。
宇宙，最近几天美国方面是不是有奥密克戎亚变异株的最新跟踪数据呢？
是的，陆阳。美国疾控中心说，一种奥密克戎亚裔株名叫 XBB， 据称呢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它目前呢已经飙升到美国东北部地区新冠病例的50%以上。那么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五的数据呢，在截至12月24号的一星期之内 ，XBB 亚型变异株估计占美国新冠病例的18.3%，高于一星期前的11.2%。疾控中心表示，这个亚型株目前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美国许多其他地区呢，所占的比例不到10%。陆阳。
以上是宇宙为您播报的新冠疫情相关的要闻简讯。我们将在每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带来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了解美国之音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您了解众多推特中文用户账号据称因言论问题被封的深度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推特怎么了？关注中国政治犯账户被封，众多中文用户疑因言遭屏蔽。推特用户称不知何故账号被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12月15号，王清鹏女士在美国西雅图家中电脑屏幕前登录社交平台推特，准备像往常一样看看她发动推友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线上活动。让这位前中国律师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拥有9万多粉丝的中文推特账号被永久停用。这一天，推特公司老板马斯克以公开其私人飞机行踪、威胁人身安全的理由，封禁多名西方媒体记者推特账号的举动，成为轰动全网的新闻。王清鹏告诉美国之音，他不认为自己的推特账号被关停与西方媒体记者被封号有关，但不知道为何推特这样封了他的账号。王清鹏说，
我自己感觉我被封号应该不是因为马斯克这个什么什么政策的原因哈，什么公布了他家的什么电话呀，什么公布了他家的地址啊，和这个原因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
王清鹏不久前发起了一人一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活动，获得许多中文推友响应，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位知名和不知名的政治犯受到推友关注，其中包括张展、方斌、彭丽发等武汉肺炎大流行爆发3年来的被捕入狱者，也有郭飞雄、黄奇、金干、屠夫、胡石根、张海涛、常伟平、王爱忠等陷入囹圄的人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王清鹏的推特账号被封前曾发推表示，由于他在社交平台关注中国人权的言论， 他在中国的家人受到当局骚扰和威胁。对于自己重点关注政治犯的账号突然被封，王清鹏表示怀疑推特有内鬼从中作祟。王清鹏说，
可能是推特内部有中共的人啊，我自己猜想，对我这个推特可能恨之入骨了，那趁着这样的机会正好把我给永久性冻结了。15号冻结完之后我就开始申诉，我第一天申诉，昨天申诉，今天申诉，我每天申诉的时候我就会写上2022年12月几日我今天是第几天申诉，第几次申诉，我会连续申诉2周14天吧。如果到时候不给解封，我就会进行下一步动作，但是下一步动作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到底是找律师找人权机构然后帮着代理这个案子去起诉，还是走下一步，有的我们一人一推的志愿者想着到推特总部去绝食抗议啊。因为我这个推特吧没有极端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关注中国的政治犯，大部分的推文全是这个，然后剩下的可能有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啊，然后之类的，不知道为什么被封。
白宫女新闻发言人尚皮耶日前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王清鹏以及美国之音记者被封账号的提问时表示，推特作为社交媒体公司独立决定修订其内容，但我们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有不少活跃在中共防火墙外的网友发推表示，他们的推特账号莫名其妙遭封或不时出现粉丝数量锐减、掉粉等异常状况，高度怀疑推特内部遭到亲中共人员的渗透。推特有阴影屏蔽、 shadow ban 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的功能。据法轮功团体创办的网媒大纪元2020年的报道，华裔人工智能 AI 专家李飞飞出任推特独立董事后，推特争议不断，多个披露过其红色背景的推特账号被封，川普总统的推文也遭到推特审查。报道指李飞飞与中共的多重联系再次引发关注。知名财经推主冷眼财经因起底李飞飞，多个推特账号被封。他曾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对推特违反言论自由的行为以及李飞飞和中共军事合作事宜展开调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深度报道。推特怎么了？关注中国政治犯账户被封，众多中文用户于今年遭屏蔽的第一部分，推特用户账号无故被封，红色背景专家进推特引发争议。休息一下，继续为您播出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您收听叶冰深度报道的第二部分，推特被怀疑有内鬼，有针对性压制中文社区言论。
王清鹏推特账号被封2天后，在加拿大的人权活动人士刘莎莎再建了一个由10余位推友组成的推特群，并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民主中国主编蔡楚、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前负责人贡嘎扎西等知名人士讨论应对之策。陈光诚和位于澳洲的 StupidWZ 曾发推抱怨粉丝数量不增反减，有时突然大量掉粉，怀疑中文推特遭中共渗透。刘莎莎对美国之音表示，推特有阴影屏蔽、 shadow ban 等压制话题和压制原创等功能，不断有人反映推特压制北京独裁政权不喜欢的言论，特别是压制中国人权信息的情况。他对此类现象观察2-3年了。刘莎莎指出，过去几年来有不少中文反共账号就是被秘密 shadow ban 阴影屏蔽了，导致他们几乎无法再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原创信息，从而大大地方便了中共在海外的舆论维稳。刘莎莎说，
就是 shadow ban 呀、这些功能，还有压制话题的功能。那个你看一下马斯克的那个推特文件就知道了，它有压制话题的功能。然后呢，他多新的给职员的这些功能呢，被中文部 对中工部针对中文社区大量的应用，压抑了中文社区的活力。告诉你一个现象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发推。我报了那么多维权的网友，李静环呐、王啸岭啊、李文竹啊、慕容雪村呐、变态辣椒啊，但是我现在几乎看不到中文维权推友的推。
刘莎莎指出，她的推特账号虽然付了费，并获得蓝色对勾标记，但是仍然搜不到自己的账号，因为他被设置禁止搜索 search ban。 刘莎莎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提供了疑似遭设置禁止搜索的数十名知名推友、公知、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名单和部分测试结果截图，其中包括政论家胡平、时评人陈破空、异议人士杨子立、为白纸革命传递墙内视频图片等真相的自媒体人李老师，反对俄国侵略战争的乌克兰华人网红王吉贤等。王吉贤称自己被推特网信办禁言，跟一些中国流亡异议人士曾做出的揣测一样，刘莎莎怀疑是推特系统清中共的内鬼做了手脚，针对一些不利于中共控制舆论的目标有选择的暗中操作，设置并启用压制功能。刘莎莎分析指出，这种奇怪现象目前只发生在一些有一定影响力但知名度并不特别高的异议人士的推特账号上，而陈光诚、王丹等著名异议人士的账号尚未遭到明显的屏蔽，是因为他们若发现账号发生异常，可以随时向美国行政部门或国会投诉。刘莎莎说，
他的这个屏蔽呢，就集中在那个六七万十几万粉丝，就集中在这个区域，把这些网友呢给弄得互相联系不上。耿和和高志胜律师关注组全部被屏蔽了，国内的王宇律师、隋木清律师、王俏岭、李文竹这些都给屏蔽了，还有李老师。
推特假账号横行，旅居意大利的推友李老师网名是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在中国各地民众一个月前爆发的反抗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中，发挥了及时传递抗疫现场信息的重要作用。李老师周五告诉美国之音说，我的推特这个月一直都被 shadow ban 阴影屏蔽了。李老师的推特账号还受到假冒账号的困扰，记者搜到了大约30个同样网名的账号，李老师不是倪老师的账号出现在一群假冒的李鬼账号中间。公民记者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假冒他名字的推特假账号比假冒李老师的账号还多。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虽然不是推特所为，但推特公司对此不作为，以至于网络水军利用假账号发布不实信息，扰乱视听，破坏被冒充网友的名声。赵兰健说，
网上水军搞的，但是推特至少是纵容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啊。他把我的真账号给我做了限制，他把那个假的账号他没有去做处理，那么就证明他在去那个颠倒这个是非和黑白嘛。
美国之音不久前给推特公司媒体公关团队发去电邮，就王清鹏账号被永久停用和其他推特账户反映的种种情况提出了询问，要求澄清，至发稿前仍未获得回复。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深度报道。推特怎么了？关注中国政治犯账号被封事件，由志远播报。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年终报道，回顾2022年的困境，展望未来的经济前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是年终报道时间。今天我们关注中国今年的经济困境。中国虽然已经于12月初放弃清零，逐步解封，但是全球各大经济机构普遍的预估，中国2022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只有 3% 左右，远低于当局预设的 5.5% GDP 的增长目标。 部分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如果重回增长优先的发展轨道，那么明年的 GDP 可望保住 5%。 不过他们认为明年保 5% 的道路将是非常艰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回顾今年的困境，展望未来的经济前景。
黄丽玲，我们也知道，就是马上呢，2022年呢要画下句号了。那么中国经济的这个状况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今年是中国实行清零政策的第三年了。不过因为 Omicron 的这个病毒传染力很高，所以这个中国在清零上面呢就是层层加码。那层层加码的结果就是造成经济的停顿了。在全年方面呢，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等机构的预估哦，中国2022年全年的 GDP 增长率恐怕会落在2.8%-3.2%左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低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哦，远低于当局所预测的5.5%的成长目标。那中国自己的国家统计局呢，十月中旬的统计，最新的统计呢，前三季中国今年前三季的实际 GDP 成长也是只有3%的。
嗯，看起来跟现实似乎是符合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根据您刚才给的这些数据呢，就是跟从前10%左右的这个荣景呢是天壤之别。那么这个呢也应该会反映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里头吧。
是的，产业上面呢，零售业、服务业还有供应链断裂的制造业都是受创很深的。那因为产业受创啊，在个人层面当然也是连带受到影响了。可以说手停口就停的农民工感受是最深的。因为51岁的湖北省农民就告诉美国之音，他村里的农民工呢这一年收入是锐减，甚至归零的人也大有人在啊。那因为疫情敏感的关系，他不希望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我们这个村里面好多他这个年龄层的是在沿海地区做小工的，就在一年前他们的年收入一般是10几万20万，但是今年的话只有2-3万，而且很多人还会没有了。
他说自己收入锐减之后，已经将自己的支出呢，由先前的每个月他是要花超过5000块人民币的，降到现在只有3000块人民币以下。不过比较庆幸的是哦，他自己跟他家族的成员呢，大多没有负债，日子还过得去。对农民工来说呢，只要没有大宗的支出或者远行哦，日常用度都是可以支应的。不过他说他认识城里面很多的朋友，有房贷啦，有车贷啊，每个月都要固定还款，都不知道收入锐减的他们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是要怎么撑过来。
说起来呢，导致经济止步的风控呢现在已经解除了，在业内看来，解封对于经济来说是不是意味着短期的阵痛，还有就是长远的改善呢？
对于这一点其实见仁见智了。不过因为中国的经济哦，它经济体比较大，只要不封锁，它这个有一些韧性，只是反弹时间的长短到底多快会反弹，还有反弹的力道多大。目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解封的初期哦，这个染疫人数还是会增加的，所以呢会导致复产啦，经济回稳这个步伐会比较蹒跚一点。那有一部分人是对于解封后的经济复苏是比较有信心的，譬如说香港的证券业者令长念就说，只要中国不封关，这个老百姓可以出门赚钱就可以消费啦，那中国经济就会慢慢的反弹。来听听令长念怎么说。
2022年就是12月份有复苏，但是真正的复苏我看要到明年第一季度，明年很可能可以看得到5%的经济增长，今年呢有2%了，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连线报道，中国经济年终报道第一部分，风控百业凋零，解封导致近期阵痛。休息一下，为您播出报道的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连线报道，中国经济年终报道的第二部分，经济走出阴霾有赖全面改革。
那么中国的地方债务究竟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有多少呢？
美国投行高盛呢就曾经发表过报告，估计中国的地方债在2020年底增加到了53万亿人民币，哦，已经是中国 GDP 的52%了。那么地方债如此的居高不下，对很多分析人士来讲都是一个警讯呢，他们都说这恐怕是中国经济的不定时炸弹。不过好福满的研判是，哦，中国未来15年仍然有机会年年保持5%以上的 GDP 增速，但是关键是要完全的改革开放，包括退休年龄的改革啦。那新生代因为劳工程度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所以他们的生产力也会比较好，还有要松绑户口制度，这些改革呢如果都做满做好的话，中国的经济要保持5%以上呢，好福满认为是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中国改革它不那么彻底呢？
您问的非常好，关于这一点呢，郝福满就说了，根据他的模型推估，哦，中国未来15年的平均 GDP 它的基线呢是4.5%，那如果是有限的改革的话，基线就这个 GDP 呢就会从基线下调到3.9%。他说中国未来的 GDP 驱动力是来自于要扩大家户的消费，那12月开始的解封呢就会有助于慢慢的重振消费信心。不过中国需要提高或是强化年金制度，还要建立一些社会安全网，让这个人民能够放心的消费。那在投资人信心方面呢，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势，啊，会让很多投资人却步。郝福满认为呢，中国应该尽量的降低地缘政治的紧张情势。另外呢，中国也应该尽量厘清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啊，到底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因为现在大家不确定性很高，很多富人信心是非常的受到重创的。那另外呢，过去一年这个消费科技业受到很多的整顿风暴啊，这一点呢，郝福满也认为要终结。才能够让这个平台经济呢受到更多的鼓励。那另外在一个目前看来冲击还没有显现，但是未来可能冲击很高的就是美中的芯片战哦。
据您说的呢，我看这个是中国政府自己可以控制的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加强老百姓的安全感。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中国可能非常缺乏的就是老百姓普通人他们的在经济上的安全感。好的，谢谢黄丽玲。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黄丽玲就她的年终报道与记者宇宙的连线分享。接下来几天我们还会有多篇的年终报道与您见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推特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上个星期宣布正在积极寻找一位掌管推特的新领导者之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不是马斯克，那么会是谁？我们请志远做介绍。
好的，陆阳，超过1000万受访者在马斯克创建的推特民意调查中表示，他应该辞职。马斯克随后发了一条推文说，一旦他找到一个蠢到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人，他就会辞职。这次寻找新的推特首席执行官让很多人想知道谁有可能胜任。哈佛商学院研究科技创业和战略的助理教授安迪·吴表示，不论谁接手推特首席执行官的职位，都必须认同马斯克对公司的愿景，并且接受他的参与。马斯克于10月下旬接手推特以来，发生了大规模裁员和辞职、广告商逃离、政策变化和逆转等事件，以及一些记者的账户被暂停。
圣诞节前后，北美遭遇创世纪的极低温寒流。下面请志远给我们介绍主要内容。
从加拿大魁北克到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3200多公里的范围内，近2.5亿人口受到近日这场北极炸弹气旋带来的冬季风暴和极度严寒的影响，令100多万美国和加拿大人12月25号仍然面临断电，在有记录来最严重的冬季天气警告下度过圣诞节。美国西部的蒙大拿州受这次冬季风暴的影响最大，气温降到-45度。明尼苏达、爱奥华、威斯康星和密支根等州都出现了近乎白茫茫一片的低能见度天气。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当地的能见度为零， 目前，这次冬季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9人丧生。
听众朋友，圣诞期间席卷北美的这股北极寒流还没有退去，在这里我们提醒中文听众注意保暖，安全出行。听众朋友，本次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